好，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进入第三课。那这一课呢，我们大家起一个小名字，叫耶稣的侍奉。那我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我们马太福音呢，它的主题思想就是为犹太人写的一本福音书。它主要的目的呢，就要告诉犹太人，耶稣呢，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救世主，就是他们的君王，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这是它的主要的写作思想。那我们又是三堂课来给大家学完。那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的那个脑子里面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呢，就很容易读懂它，就耶稣到底是谁。因为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我们注重的是我们信仰能得到什么好处啊，或者说我们信耶稣有什么的这个有什么利益啊，都老想这个。但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要信耶稣，他一定要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不是他们的救世主。如果是，那对犹太人来说就很简单，一下就信了，像保罗一样一下就信了，他回过头来就是我们的老师，就是宣教士，就可以是圣经作者，他们有很严谨的这个救援背景。所以他是写给犹太人，那么他的主题思想一直要带着一个问号，耶稣到底是谁。那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介绍说，耶稣呢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来了，他是玛利亚所生，是大卫的子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人，又是一个神，从圣灵而生，所以他是神人二性的一个结合体。那这个概念在当时的犹太人心中是非常革命，对我们整体来说，信仰里面这也是很革命的一个思想。耶稣具有神人二性，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导。那我们整体来看，既然他是人又是神，那么他来了，他除了他出生的验证了先知的这些预言以外，那他究竟能干嘛？我怎么能够具体的更多的了解一点耶稣呢？那下面你就知道马太开始介绍另外一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呢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谁来介绍这个人，第二个呢他究竟来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权能。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二个部分，介绍耶稣是耶稣的证据。那好，我们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你要我们教会来个讲员，那你在介绍这个讲员之前，你大概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说啊这个讲员哪个哪个地方人，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啊，有什么样的背景，他的特长是什么。那当这个人来的时候，大家对他有个了解了，对吧？那弥赛亚要来了，那谁是他的介绍人呢？那马太就说，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介绍人。所以我们今天从第三章开始读施洗约翰怎么来介绍耶稣，把耶稣介绍给当时的犹太人。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这句话大家都会背得下来，但是这句话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犹太背景。首先要看一下那时，这个那时指的是啥时候？我们要读懂这个呢时间概念。这个那时呢，不是指的耶稣出生的时候，也不是指的耶稣后面的事情，而是指的耶稣在30岁那个时候，就是他刚从约翰那儿受洗的时候那个年龄。那为什么是30岁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的与父律法，那律法书里面规定，犹太的男子呢只有在30岁的时候才可以进入神职侍奉。你做其他的可以，从军可以，但是要侍奉神呢，作为神职人员必须是30岁以上，那30岁以前的人是不能做这个工作的。这个在民数记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看民数记里面上帝数人的时候也是，他数30岁到50岁的人，那30岁以前呢算青年人，不记在里面，那50岁以后呢算长者，也不记在里面。所以这里你就看到犹太人他有一个背景。那耶稣呢也是30岁的时候呢开始了他的侍奉，那这个那时就指的那个时候，这个概念搞清楚了。然后说有一个施洗的约翰出来了。施洗这个词呢，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在约翰之前没有人给人施过洗，以前没有这样的记载。那约翰出来以后呢，突然说要给人施洗了。为什么这些人去施洗？就这些人为什么要找约翰去施洗呢？因为约翰来了以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那这句话呢，其实它充满了这个信息。就像我们今天，你比如说你的孩子要高考了，你给你孩子说一句话，说儿子，高考近了，你要努力。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学习上不太努力，你得抓紧时间，你得赶快再努力，不要错过高考。那原上这讲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的意思就是神的国度要来了，你们还没准备好呢，你要努力去准备好了。那别人听到以后什么反应呢？比如像我们一样，我们听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他就会问，天国近了我怎么悔改啊？那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好像还行啊，我是个犹太人，我有律法，我照着这个犹太教导走，那我怎么悔改呢？那这些人就想说，那既然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又不满足神的要求，我这有不好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当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洁净。那怎么洁净呢？就是用水洗，就大家就觉得干净，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脏了的东西用水洗不就干净了吗？所以这些人呢就跑到约翰那说，既然天国近了，既然你说我们没预备好，现在我们到你这儿来了，你觉得咋弄呢？是不是洗干净了，清洁洁净一下就好了呢？这就是他们来受洗的原因。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想到约翰那儿呢去受洗，来洁净自己，准备进天国。也就是人们听懂了他的话，这是一层意思。那我们看第二层意思，约翰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呢，他从哪来？从犹大的旷野里面来。什么叫犹太旷野？犹太旷野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约旦河的这个犹太地区的北边一边，它那地方人也稀少，里面是一个隐居的地方，不适合于，不是都市，属于远居的这个旷野地区，人很少。那请问约翰为什么要待在那儿呢？如果大家不知道约翰为什么要待在那儿，你就不知道他为啥要从那儿出来。那要知道这个呢，我们要知道一世纪的时候呢，犹太人的大概派系。那犹太人在一世纪里面呢，大概有这么四个派系。那第一个派系呢，叫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是谁呢？就是支持这些犹太的，支持罗马地方的政府的，支持希腊文化的这些人。这些人呢，是政治正确的人。所以呢，他们一般都是宗教里面的大祭司啊，在圣殿敬拜里面有权有贵的那些人。那第二派人呢，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从忠实于犹太律法，他们对这个希腊文化有所排斥，但是他的条件是我只要守住神的律法，那我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一个圣洁，就是一个公义的人。那其他的呢，我就不太关注。那这些人呢，从这个宗教上讲，他是宗教正确的人。那第一派人撒都盖人是政治上正确的人，那法利赛人呢是宗教上正确的人，所以老百姓呢非常拥护法利赛人。那么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就属于法利赛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整个耶稣在这个在世期间四本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他主要和这个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在对话。为啥呢？这一批人最多，这一批人对律法最熟悉，这一批人属于政治和宗教上正确的领袖人物，所以他有对话。那第三批人叫艾瑟尼派，这一派人呢，他坚决排斥这个外来文化。那排斥外来文化怎么办呢？又和他们斗不过，他又斗不过罗马人，又斗不过希腊文化，又不想和百姓斗来斗去，那怎么办呢？他就跑到旷野里去隐居。所以这一批人呢，属于旷野的隐居士。那么施洗的约翰就属于这一派，叫艾瑟尼派人，所以他本身就是隐居在旷野里，所以他一旦得到神的呼召，他就从旷野出来讲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句话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内涵。那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就是他们所应许等着的那一位救世主要来了。那第三个我给大家介绍是什么叫悔改。我们一般人认为悔改就是我觉得我做错了，我有错，我认识到我的过犯，这就叫悔改。其实原文里面悔改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样简单，它不是你认识到错误了，它是指的你认识到错误以后呢，要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个叫悔改。也就是我知道我离上帝越远了，所以我回到神的身边来，这个叫悔改。所以它有一个行为的含义在里面。那这时候呢，你就发现当以色列人在这个 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到新约开始的这一段400年里面的时间，没有得到一句上帝的话语。突然之间，在犹太的旷野里面有一个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像晴天霹雳一样。对犹太人来说，就像晴天霹雳一样。这是他们400年以来听到的第一句从上帝来的话语，所以犹太人非常震撼。好多人就为啥跑到旷野里去找约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一个牧师在旷野里讲道，请问有几个人会听到？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是吧？你就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人那么有吸引力去找施洗约翰，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才去。所以他们听到了约翰的话就很振奋。所以约翰这句话包含了这么多的含义，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再往下看他的第二句话，说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约翰讲完说：“天国近了。”然后马太就介绍说：“讲天国近了的这个人呢，在是谁呢？就是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那个领路人。”那领路人这句话出现在哪？那以赛亚书第40章里面是这么记载的：“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那是以赛亚原来是这么说的。那马太一下就知道说，哎，这个慈禧约翰就是那一位在旷野里面喊着说预备主道修直主路的那一位。他是谁啊？他就是弥赛亚的领路人。那以赛亚书距耶稣的时代呢已经差不多有700多年了。那700年前说的话现在听到了，所以你会看见什么呢？说看见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从以赛亚当时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要安慰我的百姓，他说这一位来是一位安慰者。他说你们的神呢要赦免你们的过犯，他说这一位是赦免者。他说你们的神将来要为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罪恶来实行惩罚，说这一位是受罚者。所以你能看到以赛亚讲的这一位要来了，这一位有三个大的特征：安慰者、赦免者、是受罚者。不是受罚者什么意思？承受神对人的惩罚，也就是赎罪者，也就是他们等的那位弥赛亚。所以第二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讲这句话的人，旷野的这一位司洗约翰，就是他们弥赛亚的领路人。这和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是相符的。好，下来看他讲的下面一句话，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我们一般人读这句话读完以后感觉是什么？这个人穿着奇怪，饮食习惯奇怪，生活起居奇怪，是一个怪人。那这些话其实在我们外国人读的话读不出信息来，那犹太人一读呢就不一样了。为啥不一样呢？因为这个人的装束特别像他们历史当中曾经的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是谁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曾经就是这样，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里面扎一根皮带，然后吃的是蝗虫野蜜。他讲什么？讲上帝的话语。那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位先知，所以当人看到这样一个装束的人的时候呢，你就一眼就看到说这个人是谁。那对我们今天的人好理解吗？当你看到街上有一个人戴着一个黑色的礼帽，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走着太空步，你脑子里想到谁？ Michael Jackson， 对吧？这就是这个，你看到装束你一下就知道这个人代表谁。那么这个人出来是因为这样一个装束，他们马上就想到了他们的先知以利亚。那么在马拉西基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预备我的道路，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我的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好，那旧约里面已经讲清楚了以利亚要来，现在出现这么一位叫司洗约翰，那么大家的焦点是什么？嘿，这个人就是以利亚，哎，我们过去看看，快去找找他。那这个人就叫是不是？那读到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时候，耶稣就说了，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个人指的是谁？司洗约翰。所以您看到呢，司洗约翰就像以利亚先知这样一个职份一样，给我们带来一个震撼人心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就是马太在这一部分里面给我们介绍说， 这一位弥赛亚耶稣来的呢，是有一个领路人，这领路人来了，就我们带来的呢，这位非常了不得。说那时耶路撒冷和全地的犹太全地的人呢，就到约旦河一带来去找施洗约翰，承认他们的罪，那在约旦里河里面呢就受洗来洗礼。那洗礼的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错，知道天国近了，知道他们还不达不到天国的要求，怎么办呢？他就说我们能不能洁净我们自己，用水去洗礼。所以他们找约翰到约旦河里去受洗。这就是施洗约翰的第一个职份，给人施洗，也是在新约历史当中第一个为人施洗的人，就是施洗约翰。那是这个受洗呢，其实它代表的含义很简单，就是我知道我有过犯，我认识到我的过犯，所以我要找约翰去施洗。那这些人是谁呢？普通百姓。但是你会发现，除了百姓以外呢，还有一批人。说约翰看见有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假来的愤怒呢？你会发现都到约翰那来受洗，约翰对他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普通百姓呢，约翰给他们洗了，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对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尤其是大量的祭司都出在这个字，就出自这一城里面，撒都该人，大量的这个政治领袖出现在这一批人里面，也就是说政治和宗教上正确的这些人来了也要受洗。约翰给他们的答复是毒蛇的种类。但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可能骂人的话很多，那毒蛇的种类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一句骂人的话。你看到什么？慈禧约翰骂了这些宗教领袖，他说你们到这儿来是逃避将来的愤怒吗？什么意思啊？法利赛人他们主要的就是以色列犹太人教导律法的那些文士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目的是教导律法。撒都该人是什么？撒都该人就是正宗教里面的领袖人物，祭司、大祭司，是执行律法的这一批人。这两批人本来你该干什么呢？带领敬拜上帝，教导神的律法。但是你现在干什么呢？现在你们在这儿拥护外来文化，拥护这个罗马统治，所以你没有把神的殿当作一个祷告的殿，把它做成一个像生意一样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你现在来受洗，施洗约翰说你在逃避将来的愤怒，而且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那我稍微停一下，思想一下，我们今天面对各种事情上的事情，我们有教会，有我们的小组，那我们的职能是什么？我们在 教会的职能是什么？我们的职能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要教导，正确的教导他，要执行神在这个地上救赎的计划，要去宣讲这个内容。如果我们在这个上面失职的话，我们就会沦落成法利赛人，沦落成撒都该人。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会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就像司洗约翰骂这些人一样，毒蛇的种类。那这个辱骂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慎重的来看看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光，我们需要以神的话语为主。法利赛人就是教导律法的，教导神话语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失职。所以这是第二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开始施洗了。那下面呢，他就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究竟问题出在哪了？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现在呢，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就要砍下来留在火里。那这一段解释呢，司洗约翰为什么要骂这些法利赛人，你会发现他们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想法。就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教导，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将来就一定是神的选民。他说不是，只有神所应许和拣选的那些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如果神没有拣选的话，不是。那我们今天也是，
不要有一个名称说我是基督徒，就认为神一定会对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恩待，不一定。我们一定要知道，作为基督徒不是凭血统，作为犹太人不是凭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不是你在神里面站住脚的根基，不是出路。那还有一点是干啥呢？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你法利赛人提这个撒都该人，这两批人的主要职责是敬拜上帝，教导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失职的话，那么上帝说斧子已经砍在树根上，你将要被砍下来。那这个教导是非常严重的。那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教导说，我一次信主了我就终身得救了，这个思想不正确，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无论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不是凭血统，是凭信仰，凭神的应许，凭神的拣选，你才在神国里面。如果没有正确的果子结出来，都可能被砍下来。所以砍下来的可能性有没有呢？有的。那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凡不结好果子的都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犹太人不例外，我们也要非常慎重非常小心。这是约翰对他来死洗的这两群人做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那下面他就说，他说我呢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呢在我以后来的呢能力比我要大，我呢给他配鞋带都不配，给他提鞋带都不配，那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注意下面他举了个例子啊，他举了这个例子很形象，他手里拿着簸箕，用羊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那我这放一张图片啊，我们中间可能像我们父辈们都用过这个工具，这个工具最简单的一个职能就是把麦粒和糠皮通过这个剥的办法把它分开，那么轻的麦粒呢就会被剥出去了，那重的麦粒呢就会待在这个簸箕里面。所以这个工具就是把糠皮和麦子分开的一个简单工具。那一世纪呢，大家没有机械化的工具，要分开都是用这种工具来做。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农村里面这个工具还在使用。那这个工具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今天我约翰给你们用水洗，是因为你们知道错了，你们知道要悔改，所以我用水来接近你们。他说在我后面来的这一位呢，不是，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来施洗。那圣灵和火究竟有什么意思啊？圣灵当然是神的灵了，神的灵来了之后和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他要把麦子收进他的仓里面去。那火是什么呀？火就是要烧糠的那个东西嘛，那就是表示审判嘛。所以他说下面来这位就不是你简简单单的用水一洗说好了我就悔改了，他没这么简单了。这一位来的话，你是真的麦子，他就给你放到仓里去，你如果是糠秕的话，他给你剥出去了。那这一位就是用圣灵和火把你分得清清楚楚，那麦子收入仓，糠秕呢野火烧尽。所以你能看到司洗约翰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形象，而且告诉你他所介绍的这一位将来要做什么，就是把麦子和糠秕分开。那耶稣后来也讲过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不管他绵羊还是山羊还是麦子与这个糠秕，就是这一位将来要做什么呢？要把属神的人收到神的国里，把不属神的人放入地狱用火去烧了。那简单的理解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约翰在这儿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一位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位，是神的使者，是神的儿子，很重要。那下面他要看了，我看是不是跳了一段换的片啊？对，下面他要告诉我们说，慈禧究竟它的本质含义是什么？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相称。那是前面一章。那耶稣开始受洗了，约翰开始受洗了，有百姓来受洗，也有这个宗教领袖来受洗。那受洗的过程中呢，约翰做出两个不同的反应。那现在谁来了呢？耶稣来了。说当下耶稣呢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耶稣这个约翰这个地方来，见了约翰呢就让约翰给他施洗，那约翰一眼就认出来， 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就是他要介绍的那位主角。那主角现在出现了，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枉当受你的洗，你反倒要上我这里来吗？”因为约翰认得这一位是谁，他是一个引路人嘛。他说：“按道理说，我该受你的洗，你给我洗才是对的。用圣灵和火给我一洗，你知道我是麦子还是糠饼，对吧？
那现在你到我这儿来，你要受我的洗，这使不得，使不得。”那耶稣回答了一句话，说：“我暂且，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呢，约翰就许了他。那这一段里面呢，是我们基督徒经常有很多很多的应用的问题。究竟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那我们看看这里面的几个内容啊。一个，百姓，百姓呢知道他有罪，所以认罪悔改，到约翰这儿来施洗，这个约翰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也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他们的目的呢不是认罪悔改，他们的认罪干什么？想逃避将来的愤怒。那耶稣受洗是干嘛？耶稣受洗是为了悔改吗？为了逃避愤怒吗？这两个都不是。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洗呢？你注意耶稣讲的话，他说：“你暂且许我。”什么叫暂且许我？就这件事情呢，你先不要前前后后的推理太多，你就短暂的这一段时间内先承认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他说：“理当敬这诸般的义。”那敬义是什么意思？其实原文表达的含义非常简单，他的意思是说，律法要求一个人要接近，那律法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就要遵守律法，去按律法的事去执行，这个就是叫敬义，敬诸般的义。那就我们今天的话简单的举例说，比如说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们基督徒就有义务去履行遵守这样的规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呢，规定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一定合理的心意，可能是大家都满意，但不一定合某个人的心意。但耶稣说敬诸般的义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律法的规定，所以我们去满足律法的要求，这个叫敬诸般的义。那律法要求什么？犹太律法的根基就是凡是有罪的人都要经过上帝审判，都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罪的公价是什么？死亡。这就是律法的要求。那你现在所有的罪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必须来洗礼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走到正道上来。所以耶稣说，我本不该走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你暂且呢把这事放下，因为律法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给你做一个榜样，我要暂时这样做，我本不该做，但我还是去做，因为律法有这样的要求。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是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这句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我要给后来所有的人做一个榜样，因为你有过犯，你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经受洗礼。所以说洗礼重要不重要？我们从这地方看到洗礼非常重要。那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看看下面洗礼究竟是什么含义。耶稣受了洗，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几句话大概描述了一个道歉。耶稣一受洗，从那一上来以后呢，天上有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你所喜悦的。”天开了，有一只鸽子落在他的身上，你像有这个画面感。那这个画面感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受洗非常重要。你会看到这个受洗发生的事啊，都是惊天动地的事。首先我说约翰是个引路人，那他引来的这一位呢，现在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样一位。那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字，当受洗结束以后呢，天开了。那我们基督徒受洗发生什么呢？我们简单的就抽个澡而已吗？不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呢，就是和天上打开一个正常的通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直接和阿巴父建立关系。所以耶稣受洗以后天开了，我们受洗以后天开了没有？我们的天也开了，我们和上帝之间可以自由交流， 所以受洗至关重要，一定要基督徒要受洗，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们洗个澡，是因为天要为我们开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叫什么？这叫见证。受洗就是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谁的见证？神为我们做见证，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受洗的时候，神也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受洗那个人所得到的身份，你是爱子，你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爱子。那这个身份是了不得的身份，所以我们要不要受洗？要受洗。你受洗了，你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爱子，神为你做了这样的见证，你自己在这个光照之下做了这样的见证，大众的周围的见证人为你做了这样的见证，甚至在魔鬼的面前你都见证你是属神的，不属于魔鬼的。所以这个见证了不得的见证，不是我们简单的想一想说我受洗了开个会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啊。见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甚至在魔鬼的面前见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这是受洗至关重要的第二个重要信息。那有格子降下代表什么？神的灵降在耶稣的这个肩膀上。我们基督徒受洗什么意思？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灌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以我们从此受洗的时候一定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给你施洗，不是某一个人的手厉害，而是上面的那一位父子和灵厉害。所以我们基督徒受洗至关重要，所以基督徒永远不要去质疑受洗的能力和力量，它不仅仅是一个洗礼，它暗藏的这个玄机和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基督徒不要有疑问的话，读读这一段圣经，你会看到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他从水里上来，天为我们而开，上帝称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最美好的见证。所以受洗至关重要啊！基督徒，如果你相信耶稣了，尽快接受相关的这些课程，完成了解基督信仰的基本信息，就去受洗。受洗了，会有重大的一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这个身份发生了质的改变。所以基督徒受洗至关重要啊！我们反复强调这个话。好，那耶稣在地上来了，成为神的儿子，慈禧约翰把他介绍到这儿了。那你身为犹太人，你听完以后的感觉是，哦，原来慈禧约翰介绍的这一位就是以赛亚当时说的那个介绍人介绍的那一位，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这就是马太写作的目的。所以读到这儿你就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这是第一个含义。那我们下面再往下看，你受洗了，你已经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我们一切受力了，有吃有喝了？不一定吧。你会发现耶稣受洗以后发生一个事情，你读完以后觉得很不开心。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他的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耶稣被魔鬼所试探，试探了他三次。那这里面的试探呢，你会发现两个都是高手，高手过招了，大家都是有根有据的。魔鬼试探耶稣用的都是圣经经文，耶稣回答魔鬼的也用的是圣经经文，而且主要用的是生命记。所以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生命记至关重要啊。耶稣回答这个试探的时候用的经文基本都是从生命记来的。那说饿了需要石头变成面包，可不可以行个神迹呢？当然可以，但耶稣没有用变神迹的办法来满足魔鬼。他怎么说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从哪来的？生命记的第8章3节里面就这么说的。他若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炼族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这个事情发生在旷野里面，犹太人没吃没喝要肉吃的时候，上帝给他们这个马鞍鞅吃， 没有饭吃的时候上帝赐和玛纳吃，就那个时候说了这句话。所以摩西告诉他们犹太人说，你们始终记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一定要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话。耶稣用这句话回答了魔鬼的第一个试探，可不可以用面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靠神口里的话活着。好，第二个试探，魔鬼把他带到圣城，圣城是谁？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了，到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从这给我跳下去。为啥呢？他说经上有话说了，主位要吩咐他的使者驮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的试探说，圣经上说过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跳下去一定有使者驮住你，你不会脚落到石头上的，摔不死的。你会不会跳啊？如果有人试探你，你会跳吗？你可能说我跳下去，我是基督徒，那你肯定中招了。你看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魔鬼的经文是有据可查的，那耶稣讲的话也是有据可查的。魔鬼的经文的依据在哪呢？在诗篇，诗篇里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驮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魔鬼说，你看诗篇都这么说了，你试试看呗。我耶稣说，生命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注意这句话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为啥前面要加一个主？因为世界上的神太多了，对吧？只有一个神他管着你，他是创造你的神，你要不可试探这一位，其他的那些的话都不是神。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是信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的创造主、管理主、未来的审判主是这一位，而不是乱七八糟的其他那些，其他那些都不是主。所以你要胜过他，要靠上帝，靠造物主，不可试探他。那我们好多的基督徒呢，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犯错误的，有时候说我是基督徒，我有这样的能力，我要给你展示一下，你就落入魔鬼的试探当中。你应该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主所给你的就是最好的，就是主给你的，你欢喜快乐的接纳和领受你最好的结果。第三个试探，那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那这座高山大概是哪呢？如果你看耶路撒冷的地方的话，大概就是橄榄山的样子。他讲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就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就来侍候他。那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参观过耶路撒冷？如果你站在这个橄榄山上看他的这个，应该是西边，也就是圣殿的东门，你看到那个圣殿，当时的圣殿呢非常辉煌，尤其是阳光一早上的晨光一照的时候，金碧辉煌，那可以说这就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那魔鬼把耶稣一指说，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要你就拜我，我就给你。那耶稣讲了一句话，撒旦退去吧。那这句话耶稣出哪出自呢？生命记的第六章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你不要去试探他，你只能侍奉他。所以我们的主是主宰宇宙万物的主，你不能去试探他，你不能去说我去拜别的东西，然后去赢得这位主对你的怜悯。耶稣的回答是，撒旦退去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学会这一点，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的试探，特殊的这个煎熬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撒旦退去吧，因为我有主我的上帝，有主我的神，所以我可以站立得住。这三个试探耶稣统统都过去了，那么我们把它放到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其实他试探的目的只有一个，撒旦说，你若果是神的儿子，你证明给我看，你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拜我，我赐给你力量，我可以赐给你肉体上你需要的，
我赐给你眼目上需要的，我可以赐给你今生所要的一切。这就是撒旦试探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会受到这种试探，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可以拿到这个，你可以有这个，你可以有那个。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我就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证明给你看。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吧，因为我有主我的神。换句话说，我就是那一位主宰天地万物的主，我就是那位神。所以我给你证明什么呀？好多东西是无法证明，说心里话。比如说有人，你现在说我的儿子到我跟前说，爸爸你证明一下你是我爸。就像今天你在国内银行证明一下，说你证明你是你爸是你爸，你怎么证明啊？这是一个你爸就是你爸，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证明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试探的背后，就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证明给我看。耶稣说，我本来就是，无需证明给你看。神的话语、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是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你一旦证明他，你已经脱离了上帝的恩典，脱离了上帝的话语，脱离了上帝的主权。那这个是试探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警戒，切记不要陷入这种没有意义的试探当中。好，耶稣受洗了，耶稣经历了试探，胜过了魔鬼。下面他要做什么？下面他就开始宣教了，那就是他做的工作的第三部分，我们今天课程的第三个内容，他开始宣教了。那第四章说，耶稣听见约翰下到监里，那实际上从受洗到现在中间已经过了几年时间了，过了一段时间，不是几年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了，并不是紧挨着。这时候你看，施洗约翰被收到监里了，又退到加利利去，离开了这个拿撒勒，到了加百农。那刚才呢是在犹太旷野，现在加百农，加百农是北边那个加利利海那个地方。那这时候呢，在西布伦拿撒勒的边界上，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曾经说过的话，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去呢？他说，西布伦地啊，拿索他利地啊，就是沿海的路，元旦的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地在黑暗的你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坐在阴阴子地死阴子地的人有光发亮照亮他们。什么意思？耶稣到那儿，耶稣到那个地区呢，就是因为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记载，在第九章的时候，以赛亚就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呢，受过痛苦的地不再看见幽暗，从前神死西伯伦拿弗他利为幕后却使这约海的路，约旦的河外，外邦人加利利都得种荣耀，在黑暗中走百姓要看到大光，住在死荫子地的人要有光照耀他们。是以赛亚讲过这话，现在呢耶稣到那儿，光到那个地方，说从那时候起耶稣就开始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些话应用了先知，就是马太福音记的主要特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一个问题，传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怎么传福音？我们经常有人问说，我去传福音我这怎么说呢？你看施洗约翰怎么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我们传福音怎么说呢？很简单的例子吧，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就这么简单的福音，这就是福音。天国近了是什么？基督已经来了，救恩已经成就了。那应当悔改是什么意思？回头吧，不要在错误的路上继续走了，回到正道上来，回到基督的里边来，这个就叫福音。这样传就叫福音。和那些病好了，工作找着了，什么房子卖了，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叫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回归真神是恩典，是审判人性的象征。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基督徒非常小心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耶稣就开始招他的门徒了。他来到这个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一对兄弟，那哥哥叫彼得，西蒙彼得，弟弟叫安德烈，注意他们是撒网打鱼的人。那耶稣就对他们说，跟从来，跟我来，你们以后得人要得鱼一样。你们以后你们打鱼的人嘛，你每天打那么多鱼，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不要得鱼了。他们就立刻舍网跟从了耶稣。那紧挨着他看到第二对弟兄，
第二种弟兄呢，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这是耶稣门徒里面的两对弟兄啊。那从他们的父亲西伯太在这个船上捕网，那耶稣就招呼他们说，你们立刻把网舍了，跟从我吧。他们就把网舍了，跟耶稣去了。这记载了两对弟兄彼得和安德烈是撒网的人，雅各和约翰是捕网的人。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讲一篇非常好的道。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提一下焦点，没时间给大家讲道啊，可以讲一篇非常好的道。撒网的人是开着船拿着网到海里面去、湖里面去打鱼的，这是技工，有技术的人。那捕网的人呢，是谁呢？他是坐在岸边，你捕鱼人回来把网给他，我破了。这些人坐在那儿把网补上，补好以后，让第二天去打鱼的人有一个新的网去打。所以撒网的人和补网的人一般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但是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必须要在一起工作才能打着鱼啊，对吧？你要拿个破网去捕鱼，你不是漏掉了吗？所以你说看到这两群人合作，那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彼得是一个撒网的人，他是一个宣教者。你会看到圣经记载了好多关于彼得在外面宣教的故事，那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就是彼得宣教的讲道集。那约翰呢，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并没有记载约翰去哪宣教的，对吗？那约翰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约翰是一位护教者，他不是撒网的，他是那个捕网的，他是护教者。那约翰的重要贡献是什么？约翰福音就是为护教而写。所以他把在一世纪末的时候，大家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产生重大困惑的时候，约翰写了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干嘛呢？护教的。所以约翰就是那个捕网的，彼得呢就是那个撒网的。彼得在早期到处宣教，最后被人杀了。那约翰呢，是最后终老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能为基督护教的那一位使徒。你看到历史是这样，那我们教会也一样，不要要求每一个同工都是撒网的，都是捕网的。我们教会里面应该有一群弟兄姐妹在撒网，应该有一群弟兄姐妹在捕网，这是不是一篇很好的讲道？所以可以用这个题材做一篇很好的讲道，来看看我们弟兄姐妹，你是能捕网呢，还是能撒网呢，还是能捕鱼的？你是干什么的？什么样的恩赐都好，只要大家一起去捕鱼，你就会得人像得鱼一样。我们暂且就把这一段放过去了，你可以讲一个小时这一段。那耶稣召了他的门徒出去宣教，然后圣经简单的记载说，他走遍加利利地区，在各地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害各样疾病的、疼痛的、被魔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到耶稣那里来，耶稣就给他们治好了。你看马太写这东西写多简单，这里面的事可能很长很长的故事，马太几句话写完了，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很快简单的几句话告诉说，耶稣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从行动上讲，他走出去传福音；从教训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从见证上讲，医治了大量的这个疾病，赶出了好多的魔鬼；从果效上讲，世界上不同的各地方的人都来跟随他。这个效果显著吗？效果显著，效果显著。我们就听到这儿，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三个内容，一个呢，约翰，使徒约翰介绍耶稣，耶稣来了，他受了洗，他胜过了试探，他开始了他的服事。那耶稣的侍奉就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榜样。这就是这一个信这一堂课里面的信息内容。我们今天的内容很多，稍微超一点时间，其实这几张范例片值得我们去好好去记下来。使徒约翰把耶稣推荐给全世界，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榜样。我们要受洗，尽诸般的义，我们要胜过魔鬼的试探，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侍奉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要做啥？一定要受洗，要得胜，要侍奉。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耶稣这么做了，我们基督徒要这么做。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像基督一样，成为一个小基督。所以我们要受洗，要得胜，要释放。那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些特征的话，神会喜悦我们一切的工作，我们的释放，我们的脚踪，神会保守我们。好的，我们今天呢稍微时间快多一点，那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侨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这个 YouTube 吕老师讲圣经。如果没有机会直接上课，可以下面到网上去听，大概一个多小时我们就